下面是焦点新闻。乌克兰礼拜二表示，知道现在为止，乌克兰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74个定居点，并且仍然在度继续推进。在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前线前进了1到3公里。上个礼拜，乌克兰突然地向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州发起反攻，并围捕了多名俄罗斯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尽管战争艰难而激烈，但我们的军队仍然在库尔斯克地区继续前进，我们国家的交换库亦在度不断增加，74个定居点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他说，下一步行动的准备工作仍然在度继续，但他并没有给出细节。在这个同时，俄罗斯少将阿普蒂阿卢迪洛夫礼拜二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停止进攻。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已经击退了对距离边境大约26至28公里村庄的袭击。礼拜二当日，俄罗斯军队使用导弹、无人机和空袭，向境内地方乌克兰军队发起了反攻。这个是自一个礼拜前，几千名乌克兰士兵突然袭击俄罗斯边境，并挺进该国境内以来，俄国传出的最新军情。据路透社引述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的消息说，泽连斯基正在度采取冒险行动，这个有可能导致乌克兰边境以外的局势升级。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格奥尔基·蒂克希在基辅向记者强调，乌克兰无意夺取库尔斯克地区的领土，但我们希望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命。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不需要别人的财产。他亦为乌克兰的行为辩护，话其绝对合法。蒂克希说，俄罗斯越早同意恢复公正的和平，乌克兰国防军对俄罗斯的袭击就会越早停止。但他话俾记者听，目前仲冇进行和平谈判。礼拜二，波兰国防部长雅迪斯雅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向记者表示，波兰为武装部队购买了96架最先进的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阿帕奇直升机即将驻扎的伊洛弗罗茨雅夫空军基地讲话的时候说，我们今日在军队转型的装备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个是波兰和美国近日签署一连串合约的最新一个。上个礼拜五，波兰宣布签约购买几百枚 AIM-120C AMRAAM 空对空导弹，并在这个礼拜一签订为美国设计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制造48个发射器。同时，波兰还宣布今年将会将年度经济产出的 4% 以上用于国防，这个是北约订立 2% 目标的两倍。由于波兰位于北约东翼，是华盛顿为其主要盟友之一，而与俄罗斯激烈交战的乌克兰亦正在巩固与美国和波兰的外交关系。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在今年较早的北约25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西方必须采取相应行动。如果西方的政治家他们认为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已经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那我们就必须根据诊断结果采取相应作为。西科尔斯基在会议探讨期间说，北约部队在乌克兰的存在并非不可想象，我赞赏马克龙总统的倡议，因为这个是关于普京害怕，而不是我们害怕普京。上个月，西科尔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亦曾经表示， 波兰正在考虑乌克兰提出的拦截俄罗斯飞弹的建议，并探讨在乌克兰领空内拦截这些飞弹的可能性，以免这些飞弹击中乌克兰城市或进入波兰领土。他指出，波兰现在面临的困境在于，如果只在俄罗斯导弹进入领空的时候才将其击落，咁碎片就会对波兰民众同财产构成威胁。咁啱乌克兰呢个时候请求波兰協助拦截俄罗斯导弹，甚至唔介意喺乌克兰领空上截击。佢话喺我睇嚟呢个系自卫行为，因此我哋正喺度探讨呢一諗法。礼拜二，拜登总统宣布投入1.5亿美元的研究资金，希望能够减少美国癌症的死亡人数。癌症登月计划是拜登政府提出的一项倡议，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都曾经患过皮肤癌。2015年一种侵袭性脑癌夺走了他们的长子博的生命。拜登礼拜二在谈到该倡议的时候说，该倡议的目标是到2047年将美国的癌症死亡率至少减低一半。他说，我们正在这里取得迅速进展，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受到癌症影响的家庭都在这里同时间赛跑。第一夫人表示，当拜登和我失去患脑癌的仔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我们的痛苦变成目标，我们想帮助好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样他们就不用经历这种可怕的损失。作为总统，拜登将自己不懈的乐观主义带到了拜登癌症登月计划中，以结束我们所知道的癌症。这项计划是雄心勃勃的，但它亦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或者现在还未，但很快会有这一日。癌症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死因，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预测，今年将有200万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免疫戒度的疾病，这种疾病可以在器官、骨髓和血液中表现出来，并且有几百种不同的类别。纽克文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副院长卡尔·明格斯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美国在新药、治疗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和开发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指出，虽然这种疾病本身并不具有歧视性，但社会因素往往令到它对低收入社区的打击更大，因此在这方面的努力投入具有重要意义。8月13号，当拜登被记者问到，如果加沙达成停火协议，伊朗是不是可能会停止或推迟报复性打击的时候，拜登回答说，这个就是我的期望。当被问到目前是不是能够达成停火协议的时候，拜登承认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他强调，我不会放弃。在这个之前，三名伊朗官员话俾路透社听，加沙必须达成停火协议，否则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直接报复。伊朗承诺将对上月底哈马斯领导人哈里亚访问德克兰的时候遇刺一事作出严厉反击，并将此事归咎于以色列。以色列既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和这件事有关。其中一名伊朗资深安全官员话俾路透社听，如果加沙停火谈判失败，或伊朗认为以色列拖延谈判，伊朗将同真主党等盟友一起发动直接攻击。两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伊朗正在考虑派一名代表参加停火谈判，但他们说这名代表不会直接出席会议，而是在谈判期间进行幕后讨论，以保持和美国的外交沟通管道。特拉维夫大学伊朗研究联盟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特雅克表示， 他认为伊朗会将自己的需求放在帮助哈马斯之前，伊朗亦希望避免全面战争。拜登政府亦加强了外交努力，试图阻止或限制伊朗的报复行动。拜登总统的中东特使麦格克已经前往埃及和卡塔尔，外交特使霍克斯坦将前往黎巴嫩。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计划在礼拜四进行停火谈判，并正努力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促成一项协议，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并结束这场长达十个月的冲突。一名伊朗政权的内部人士话俾《金融时报》听，伊朗对其报复计划故意含糊其辞，作为心理战活动的一部分，令以色列的军事、安全和后勤能力处于紧张状态，并令被占领土的居民无法感到平静。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务院礼拜二已经通知国会，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战斗机、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和坦克弹药等。这些销售都是比较长期的合约，预计物品需要几年才能够交货。美国司法部说，拥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双重国籍的马克西姆·西尔尼考，又名马克西姆·西尔尼科夫，礼拜一在新泽西纽瓦克首次出庭，面临网络犯罪指控。38岁的西尔尼考出庭之后继续被美国拘押。西尔尼考多年从事在线犯罪计划，同佢一起出庭的仲有佢嘅涉嫌同谋弗拉基米尔·卡达里亚，38岁，同样具有白俄罗斯同乌克兰双重国籍，以及33岁的俄罗斯国民安德烈·塔拉索夫。司法部话，呢三个人喺新泽西州面临嘅指控，涉及2013年10月至2022年3月间通过在线广告，亦就系所谓嘅恶意广告，向几百万毫无戒心嘅受害互联网用户嘅计算机传播 Angular 漏洞，利用工具包及其他恶意软件同在线诈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会收到恶意广告或虚假信息，告诉他们设备感染了病毒。受害者经常被诱骗购买或下载危险软件，让黑客能够远程获得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包括财务信息。西尔尼考还被控创建和使用勒索软件，包括对纽约州和加州的公司发动攻击。司法部说，西尔尼考、卡达里亚和塔拉索夫在新泽西州将面临最高刑罚，即电汇欺诈共谋罪，最高可判处27年监禁，计算机欺诈共谋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每项电汇欺诈罪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西尔尼考在弗吉尼亚州面临最少2年监禁，最多20年的监禁，罪名包括共谋实施计算机欺诈和滥用，共谋实施电汇欺诈，共谋实施进入设备欺诈，以及两项电汇欺诈和加重身份盗窃罪。副部长丽莎·摩纳哥表示，美国在打击勒索软件行为人和针对美国及世界各地受害者的恶意网络犯罪分子方面又迈出了一步。现在由于联邦特工和检察官以及波兰执法部门同事的辛勤工作，马克西姆·西尔尼考必须在美国法庭上回答这些严重指控。美国特勤局调查助理主任布莱恩·兰伯特说，网络犯罪分子应该知道，即使他们试图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来隐藏自己的犯罪行为，最终通过国际执法专业人员的奉献，他们将被逮捕并追究其行为责任。 呢次新闻系由阮怡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